好，今天可能我要找一点时间来那个啊，非常感恩啊，今天是平安夜啊，我们大家可能都在想着，可能要忙很多的事情啊，可能购物啊，或者是很多的事啊，这些事情啊。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抽出一些时间来啊，上这个平台，真的非常蒙福啊啊！感谢主啊！我们也祝福那些很忙的人啊，特别祝福那些无家可归的啊啊！真的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那么难，一开始我觉得很难啊，很快就结束了啊。真的非常感恩，好，好，那我就把神做个见证吧，我自己的见证啊，觉得今天要是在平台上能听到这个见证的，我觉得都是有福的啊，就是说教会就可到啊。然后圣灵带领呢，就是行道的话呢，首先对这份爱要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啊，因为你行道你是需要这份爱的啊，在爱的里面，你可以把你自己倾倒啊，在爱的里面，你可以把你自己奉献给神，而这个爱确实是需要我们就是很深的来认识它啊。自从在这个平台，我相信可能讲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了2周了啊？就是讲到这个爱啊，就是讲到行道，行道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那我们怎么来行道呢？啊，那教会也在想，首先从家里开始行，开始行道啊，从家里面夫妻儿女啊，到弟兄姐妹，到什么什么啊，就是要来行道。那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行道要。要认识，耶稣的这份爱，啊，你要带着这份爱，就像玛利亚一样啊，玛利亚为什么坐在耶稣的脚前？她是被爱开启了，啊，这个我是做梦都不知道的啊。那马大没有，他也在服侍啊，当着耶稣的面啊。那么在这之前呢，一讲到行道的时候呢，我就想有这份爱啊，后来就是神吧。以赛亚书53章啊，向我开启，就是这份爱，有谁信呢？啊，他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啊，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份爱，天上来的这份爱，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个爱就撞击到我里面了啊，所以我就很痛苦，所以我将近痛苦了2周，就是说。在行道的上面，我觉得我没有这份爱，而且我一直渴望这份爱，我希望与这份爱来对齐啊，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就是这个平台的带领，牧者的带领，就是第一类得胜者，第二类和第三类，第三类就是舍己，那怎么才能舍己呢？舍己的爱啊，你怎么才能焚烧你自己，或者？把自己的香膏倾倒在耶稣的身上，或者用你的眼泪来擦耶稣的脚，用你的头发擦干，你怎么才能做到这一切呢？啊，除非这个爱来到了你的面前，来到你的生命中，确实是可以去到，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我就一直就借着这个平台的带领，我就一直渴望再一次，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忘了。啊，那么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呢，是因为出现了一点事情以后呢，我就再一次突然想到，我有一次发言啊，就是有20分钟的见证，然后呢，我再一次来听啊，因为我是这样领受到这一份就是爱情，让我真的有感，就是说我整个人。哭到嚎啕大哭，然后来领受这份爱啊！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来了以后呢，我觉得我需要这份爱。 但是借着这个行道，神让我来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再一次回到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要有这份爱，然后我就想与这份爱对齐，我就一直就是来敬拜他啊，我就想这份爱，我相信再一次，所以我就直接去找神要这份爱，所以我就很进入一个很，本来是这份爱被开启了，我很开心的，没想到我一下进入一个很深的低潮，我就发现我没有这份爱，啊，我就一直在家里的敬拜，然后就是，最少一个小时吧，啊，在家里来敬拜，然后来征战，啊，来征战，啊，没有，我就发现，我就觉得好像对这份爱要与我来对齐的话呢，我知道只有耶稣那里有，只有他能满足我这份爱，啊，这是这也是可能带到这个时候了啊，就是份爱，这份爱从哪里来？一定是从耶稣来嘛，所以自己的敬拜，然后我自己在面前的那种深深的感受到没有这份爱，我就觉得我要有这份爱。因为只有这份爱让我舍己，只有这份爱让我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这个是很土的一个袋里面，我就开始在家里祷告方言，但是就是不怎么来这份爱，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到我身，就是没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奇怪，我觉得还是有的很多的经历让我觉得没有这份的爱的话，没有也有当然有很多的破碎呀、认罪呀、悔改啊。啊，那个都是谈到使命啊，让我，所以这份爱让我成为心腹，然后渴望被迎娶，啊，在我生命中就是很少想到，就是在这之前我也做过见证，就是我不知道这三四年之前还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一定要被提，就像以诺一样的啊，他知道这个灾难他是胜不过的。我也知道我是胜不过的，我一定要被提，我一定要被提啊！第一次的被提，然后我要跟那些历史历代的圣经人物一起进入千禧年啊，就是进入这个婚宴，进入这个千禧年啊。那个时候特别的迫切，特别的迫切，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堂美好让我开启还是怎么样，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渴慕新郎。这份爱，只是觉得我需要被预备，我需要被第一次的被提。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还没讲的，教会没讲的被提的事情，我就觉得我需要，因为我在，因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我信主还不长，才一两年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那个国内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培训，他就讲到说，天上的圣徒们都在等着这一刻，然后进入这个时刻，都在等，天上都在等这个，都在等这个婚宴，然后进入这个千禧年啊，进入，连亚伯拉罕都在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也不懂啊，那么呢，就那个时候就有，但是一直在我里面有一个印记，我就知道我需要来，特别是讲到心腹啊，然后讲到麦基洗德等这些，好像又再一次这个讲了有好几年了啊，我就想到我需要，我一定要被提。那个时候，那么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推移的话呢，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我就忘了，就不忘了啊，忘了以后呢，就开始爱世界上的事了，就是忙啊，忙这忙那的啊，时不时还看点电视啊。到真的，我连我的情感里面，现在发现连炒菜我都能上瘾啊。所以说我不看那些东西了，但是那个里面还是空的，需要那一份爱来填满，唯有它能填满，没有人能填得满啊！我相信这个不填满的话呢，我相信可能情况会更糟啊！就像那个赶出怎么打扫房子的干净了以后，没有东西进去的话呢，那这带7个鬼来了啊！那我这个里面一直有一个情感的空洞，这个洞是很深的。不是说我不看我就不去想它，只要有这样的光景，我就会掉进去，啊，就是很渴望有一份被爱的满足，很深的啊，我一直在为这个挣扎啊，所以以至于越渴慕的时候，越渴慕得到这一份的时候，反而就是说我在那里不断的敬拜渴慕没有，反而我里面的一种情感，那这种渴慕。 反而很想去找那种能满足我的啊，在电视上，但是我也不敢去看那些东西啊。但是那个东西不知道谁能把它填满，这是我里面很深的一个伤害，因着我拒绝的伤害，所以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空洞，一直有。那么借着这一次的教会讲的行道呢，我就发现我里面这一份又出来了。就很痛苦，进到一个极深的痛苦里，我就天天一敬拜我就要流泪，我就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要能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第一次的背体，我首先要有这份爱，太真实了啊，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一定要有，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找到，就没有，我就进入到一种很沮丧的里面。其实我丈夫都觉得怪怪的啊，我也没有当他面，呵呵，怎么啊？没有，我只是一个人在那里敬拜啊，就是在那里流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觉得我们夫妻关系好像你说能过也过得，也就这么过也可以过啊，没有。但是好像神就是要来搅动我，有时候说一些事情，我丈夫也不太理解，哪有那么严重和糟糕，他也不觉得啊。那我有些话也不知道怎么来触动他，哈，怎么把他捅一下啊，让他有点感觉啊，我也很难去讲我的这些，跟他讲啊，他知道要行道了啊，他也觉得是需要来面对了，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自从的话呢，就是这个，玛利亚和这个，玛利亚和这个马大。被开启了以后啊，我就突然在灵里明白啊，这还只是第一个开始，第一个的开启就是玛利亚，她为什么会坐在耶稣的脚前？啊，这个开启给我很大的震撼。这个开启是什么呢？就是玛利亚，她接受了这份爱。他领受了这份爱，他被这份爱开启了，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就领受了这份爱。但是马大不知道，哦，马大当着耶稣的面还在抱怨呐、不满呐，而且呢，而且说玛利亚，你为什么坐在耶稣的脚前呢？你为什么不来去帮忙呢？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有这么多的情绪的。感觉这么多的伤害，其实说起来就是这些，就是我一直在那里抱怨，当着耶稣的面同样可以抱怨和不满啊。因为什么？因为马大没有被开启，马大不知道，玛利亚知道，所以耶稣就起来说：“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因为他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取的。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她领受了这份爱，她接受了这份爱，马大没有，所以他一直忙的，他就很累，累的他就会，而且还受伤，很多的伤害，像夫妻关系都有很多的伤害，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婚姻呢，但是进入一种伤害，啊，就一直不满。所以，我们之间，我记得我妹妹来的时候，她就要是昨天我们又有一次我跟我丈夫的对话啊，后来我妹妹说，哟，要是这样的话，你们又要开始争起来了啊，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争呢？啊，后来我就明白了，明白以后就说，那玛利亚的爱从哪里来？玛利亚的爱她怎么被开启的？那我觉得我也应该有这一份，我应该有这一份啊，我应该有这一份爱，我应该有啊，因为我生命中缺少的就是这一份，只有这一份可以把我灵魂深处填满，只有这个能填满。所以在玛利亚来看，就是她被这份爱开启了，她领受，所以她后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了啊。所以他也跟着那些以后供应耶稣下了啊，他可以做心里面最渴慕要做的事情，唯独只有玛利亚明白他的心，明白耶稣的心，啊，他可以倾倒他的香膏， 啊，他可以用眼泪来擦他的脚，为什么？因为他领受了，他全然领受耶稣这份爱，马大没有，真的没有，所以他一直他也服侍神，他就一直抱怨。我相信这个抱怨就是肉体啊，血气是不是第二类啊？马大是不是就第二？我就是第二类，我不是第三类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爱从哪里来，我就一直苦恼这件事情啊，我就一直在敬拜，我说那玛利亚那一份我也要，但是我是从哪里能得到这一份所以我一直在等候神，所以那一周我就一直基本上都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睡得很晚，但是3点钟就醒了，而且还很兴奋，就等候啊，等候这一份。没想到我就看到了这个那个爱的高友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丈夫是家庭的遮盖和带领他们是做头的在家庭里面。那么呢那一天早上我又起得很早我不知道为什么这2天可能平静了好很多了，不然我怎么睡觉哈？后来 那一天呢，后来我就看了这个文，看了这个发的爱的高油，就是丈夫是我们的遮盖。那这份爱从哪里来？他就讲到，他就他这个爱的高油就讲了这个，就把这个讲出来了就是你要得到这份爱是在丈夫的身上你要想得到这份爱就是在丈夫的身上。他就说。你服侍你的丈夫，因为我的灵就在你丈夫的里面。你服侍你的丈夫，就是服侍神，就是服侍神啊。那么呢，我就想啊，后来呢，那天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很震撼啊。哎呀，我说啊，原来我服侍我的丈夫，那我一想到他，我就很多伤害就来了啊。所以那天我就做了这个，说了这件事情，说了这件事情，我的丈夫也很受伤啊。他就认为我，你把我描述的那样啊，我倒没有特别的描述他怎么样啊，是因为我想，是因为我拒绝伤害，我领受不了这份爱以至于把这件事情就扩大了。这是我丈夫说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一个伤痕人，他看到的东西一定是负面，很多的负面，很多的不满的。他有可能把这个扩大，有可能把原生家庭的东西都已经扩大到婚姻的里面来了啊。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我只是我不晓得，上一次讲的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做马大，成了一个怨妇啊，不断的在数落我们的丈夫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那么那过了这一周以后呢，我就把这篇文章看完以后呢。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很早起来，我突然就是感受到我丈夫的灵了就是说他就是我祝福的源头，好像就是这个声音从我里面出来，他就是我生命的一个祝福的一个源头，我服侍他就服侍了耶稣哇，好像是一个开启一个开启。然后这个开启的话呢，让我好像越过了我们之间的一些障碍，这一段时间我就真的一点抱怨都没有，我的丈夫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就一下子感受到他的那个耶稣在他里面，我就觉得我靠近他就是靠近耶稣。真的，真是这样的我很多的时候我就不喜欢靠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伤害，当然也有，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好像是揭开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淋漓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来为我丈夫祷告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又起来以后呢，我就感觉我里面的那种爱就出来了，这个爱。可以压住我里面一切的抱怨、不满、啊、愤怒，什么东西都已经在我灵里深处就出来了就是对他的一种爱。那个爱呢，我就发现我需要来敬重他。首先，那个功课就是敬重那这个时候的感觉在我里面完全的不同了我就觉得我就不再说任何的事情 不再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的灵里面真的有这份爱啊，而且我要服侍我的丈夫，要起来为他祷告。他以前总是抱怨说你什么时候为我祷告过，其实我觉得我肯定是为他祷告过啊，那至于怎么横切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昨天的主日啊，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我就对着我丈夫的灵，我说来祝福他，来那个啊，那么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就有一次跟我丈夫出去啊，就是要有一些需要要买啊，那么呢，我就跟他出去了，而且我里面很欢喜和快乐，我没有把这一份爱好像很大的事，我说不行，我说我还需要来，慢慢的啊，别着急啊，我觉得需要对方要预备好啊，但我觉得我丈夫有一些预备，但我感觉还是很多以前的模式在里面，那这个模式就不很容易触碰到我啊，我就总是保持一种状态哈，这种状态就是在一种爱的一个状态的里面，那么呢还是在跟他相处，但我也没有特意来跟他分享啊，那我只是觉得我有着，我跟他一起出门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但是我也没有跟他讲啊，我就是以这种状态啊，那么呢，但是我们在路上还是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分歧，有一些特别是我本来想因为克莱亚讲到圣诞嘛，要有一些装饰，但我觉得那些装饰都太不好了啊，我不是很想，但他就要去买，哇，我说我不想，我说那他既然要买，我就赶快离开一下啊，我就觉得我那个情绪，哎呀，我还是不是很想，我就算了，我因为我不能抱怨，我绝对不能抱怨的啊，然后我就赶快走开，走开，我就跟耶稣讲，我也跟他里面的耶稣讲。跟他里面的耶稣神讲，我就说神啊，他要买就是你要买啊，要在以前我是坚决制止这件事情的，但是我说他真要买那就是你要买啊，我就只当服侍耶稣一样的啊，就我说他要买你就他要愿意买就当你来买，我就付了这个代价啊，或者他也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没买哈、啊。那么呢在这一段的时间我觉得他的还是那种状态啊，但是我就跟他没有那种怒气，很平静，一定要这一关一定要过，就是这个敬重啊，敬重我的丈夫就是敬重耶稣，因为我深深感受到他里面的耶稣啊，但是我看到这个人是不完全的啊，那我就觉得我需要来做这一份，来付上这一份的代价啊，那昨天晚上他也讲到，他也想跟我好好来谈，就是说他的一些模式啊，后来我就觉得这些模式对我来说是很多的伤害的啊，那这个伤害的话呢，我觉得不是我愤怒就能解决的，因为我已经愤怒了很多年了，我们结婚都已经30多年了啊，那我觉得这都没解决这些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需要按着这一份，而且我知道只有他能满足填满我里面的那个情感最深的那个满足，只有他能填，而且只有我的丈夫能填，而且只有我谦卑下来，只有我来敬重他啊，来这样。那我自己觉得呢，我在操练啊，我没有把这种情感释放哇啊，但是我灵里很喜欢靠近他啊，这倒是真的啊。我在一起我就很想靠近，这是我从来没有过，我结婚也没有，就是说我们结婚还是很有爱的啊，但是反正不一样啊，我就觉得我很喜欢靠近他，但他还是有那种讲话随意不忙啊，反正我也不做声啊，反正你要说就说吧啊，我就知道是耶稣说的啊，我就想把这个见证啊，在今天这个平安夜神做的哈，应该把它分享出来。反正我在想，我就把它藏在我里面，然后就慢慢的来操练啊。但是刚才在唱这个 Merry So This Is Merry Christmas 吧，这个歌就是战争结束了啊。那么呢，我就觉得所有的都已经结束了啊，就应该去享受这份爱，享受这份平安啊。所以我把这个见证把它做完了，但愿能鼓励大家，因为其实这一份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不想讲了啊，但是神就鼓励我吧， 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操练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希望大家对我的要求很高。哎，我也是人，我相信我在，我觉得要有一个成熟的操练啊。保，但是这个是需要圣灵带领的，真的需要圣灵带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圣灵他就会来带领我，提醒我啊，带领我，提醒我，我该怎么做啊？我觉得这需要圣灵的一个带领啊啊，真的要求神来帮助啊，好不好？好，那我就讲到这里。超过了这个时间，我把时间给西部代表团，啊，我们也，呵呵，我都不好意思说抓紧时间了啊。好，嗯，可能张红，你的声音太小了，我们听不到，
这可以吗？哎，
还是小，但是还可以听见。
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啊！真的就求受教他的新欢啊，在这个圣诞家，你是平安，在你的平安到每个家庭，把你挪去我们彼此，打开主啊，特别属灵的眼，让我们真的看到满满的有啊，就愿你来施恩怜悯，把你赐下这个光，生命的光照在我的里，打开我属灵的眼，设立的代表权，一直让我可以全赞美你，听得见吗？
还是很小
那我祷告结束。
，OK，好，那就把时间给小红。
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也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爱的操练，真的是无论是在家庭还在家庭的各样关系当中，让我们的操练真的是神呐，你已经赐下一个这样的恩典，就是可以我们在家中可以行出来。是的，我们这样的一桶预备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桶水，今天要来变成酒。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赞美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你能够道成肉身，使坐在黑暗当中的百姓可以看见大光，要引我们的脚到平安的路上。圣灵，我们呼求你再一次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脱离过去这些老旧的性情，能够被你的爱所激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一个每一个关系的里面，能够活出舍己的爱。感谢主，奉主你的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声猫和幸福大导团的分享啊，回应祷告，主要是讲到这个怎么样在家里啊，在爱中来行道啊，在家里在爱中来行道这样一个主题，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目前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要在家中在爱中来行道。他是以什么是以他个人的经历啊，就是来讲啊。但是呢，我今天听得比较清楚，也听得比较完整，就是他的这一个经历里面是有普遍的原则。当然也有他特殊的经历啊，就是只是属于他啊和他的这个夫妻关系是独特的，但是这里面也包含了这个一般的属灵的原则啊，也是圣经的原则啊，也是圣灵的开启，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学习的。我自己在这里领受的时候，就是说领受到一个词。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概括啊，就是他分享的这个一般的原则是什么这一个词呢叫做互为中介啊，就四个字，互为中介，互相的互啊，互为中介。互为中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爱耶稣，我们爱神和我们爱人，爱身边的人或者爱配偶，这两种爱呢可以互为中介啊。这两种爱实际上就是耶稣所讲的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旧约和新约就是贯通一致的教导，就是大诫命啊和这个爱人如己，或者是新命令啊叫大使命。这个旧约里面是两条诫命， 就是八诫命，精行精信精义爱神啊，用几次就是爱人如己，这个是旧约啊，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那么新约呢，就把这个爱人如己，把它换成变成了两条啊，诫命就是新命令啊，爱人彼此相爱和这个大使命爱灵魂。那么呢，这个两条诫命或者三条诫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啊，基督徒行为的总纲。当然，这个基督徒的行为是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上啊，是因为福音产生了这个信仰，产生了教会，产生了基督徒新造的人啊。这个教会啊，就是神的子民新这个新造的人啊，他们才有可能来实行这个诫命。而这个诫命呢，是神一切的这个诫命呢，就可以分为旧约两大诫命，新约三大诫命。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行道。信道就是相信福音啊，信道就是相信福音。信道不是说你啊，我相信大诫命，相信新命令，相信这个大使命，这不是信道。信道的道是相信福音，耶稣基督啊，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还要再来，他已经做完了，掌权了啊，这个是叫信道，这个是福音啊。所以呢，这一个行道呢，这个道呢不是福音，这个行道是指的大诫命、新命令、大使命。所以这个虽然都是道，都是神的话，但是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信道和行道。这个啊，那么这一个今天的信息呢，就是讲啊，这两条诫命，爱神与爱人啊，为了方便吧，我们就把这个诫命呢，就把它简化为爱神与爱人啊，这个垂直的爱和水平的爱啊。那么呢，这两种爱，垂直的爱啊和水平的爱，爱神和爱人呢，它是互为中介。这个是今天的信息，这是个开起来。过去我们没有这样来讲，我们把这两条诫命，就是说没有把它关联的这么紧，就是互为中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一个开起来的。什么叫做互为中介呢？就是说他就是互为中介，就是从一方面来讲啊，就是说当你的夫妻关系很大的冲突，已经见到了冰点，就是濒临崩溃啊，就是濒临瓦解，可能只是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还在维系，但是里面已经没有爱了。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来挽回这个婚姻？你作为基督徒啊，作为基督徒，这是讲的，他怎么来挽回这个婚姻啊？基督徒他的婚姻也可以走到这样的一个尽头的啊，特别是在这个末日末世临近的时候，仇敌攻击这个家庭啊，如果这个教会基督徒不是完全的行道的话，他听凭他的这个世界的诱惑，肉体的发作，还有挤在里面的话呢，这个夫妻关系是可能走到这一个濒临崩溃的这个边缘的啊，冷战热战不断啊，就是人间地狱，不是这个家庭不是这个什么幸福的港湾啊，都是人间地狱。基督徒也会走到这个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在北美，基督徒的离婚率跟这个世人的离婚率是一样的啊。他因为当我们不行道的时候，就会落到这个关键，因为仇敌在末日攻击的重点就是家庭啊，所以魔鬼很狡猾，他不会去触碰你的这个教义啊，你相信的那些信仰告白啊，他不会触碰你，因为他知道教会的100%的那个军队啊，都集中在保护这个教义，你只要触动他一个字，所有的力量都调动来攻击你。仇敌知道那个不能碰，那个教义信仰告白啊，他也不在意，其实你信什么他不是很在意，他在意你行出来什么，这个是仇敌很在意的。所以呢，教会把100%的兵力都放在这个教义上面啊，只要来个触动的一个字跟我不同，他就跟你翻脸，他就要跟你斗战斗。 但是呢对于这个行道基本上没有放任何的这个兵力在这里，所以仇敌就攻这个虚弱的地方，就攻家庭啊，攻这个家庭，你没有行道，你的家庭就是敞开的破口，仇敌就把你这个家庭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在领袖当中一样的跟会众，就是那么多的离婚率，那么多的家庭的问题。所以呢这一个现在如果我们不行道，这个家庭守不住啊。那么这个基督徒，包括基督徒的领袖，而家庭他可能非常大的冲突，跟这个世人是一样的，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啊。那么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圣经的答案就是以耶稣为中介啊，以爱神为中介为动力啊。所以呢虽然这个对方啊已经是没有爱了啊，不像那个初恋的时候是很有爱的，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已经没有爱了，那么你怎么重新的爱他呢？以爱耶稣为中介，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你要爱他啊。这个一方面呢就是你的动力啊，你比如说你使用意志力，你首先使用意志力，耶稣你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你爱他啊，你使用这个意志力，你的里面已经没有动力了，但是你使用意志力啊，因为我为了要爱耶稣我也要爱我的配偶，因为现在耶稣不是教导我们爱仇敌吗？现在我的配偶就是我的仇敌，但是我要束缚耶稣的教导，我就是要把就是爱仇敌啊，你用你的意志啊就是来爱，所以这也是一种中介啊，你的目的是为爱耶稣的缘故你要爱他啊，这个就会采取行动，意志使你采取爱的行动，这个爱的行动它可以结出这个爱的果实来，就是把你的情感也带动出来啊。当你不断的选择用这个爱的行动去表达这个爱的时候，对方也会慢慢的改变啊。但不管是对方会慢慢的改变，你们的关系也会慢慢的改变，而且这个情感就会被带动出来啊。这个就是说，这一个就是叫做这个也是以耶稣为中介啊，就是你爱配偶的时候是以爱耶稣为中介的，这还不叫互为中介，就是一边的中介，就是你也爱耶稣，你以耶稣为中介去爱对方，他的这一种你听上去很多怪怪的，实际上他有非常强的属灵的价值，他比那一种撇开耶稣，你们天然两个人就互相吸引就好的无比的那一种爱更加有属灵的价值，你以为爱属灵的眼光来看啊，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眼光，你肯定更加就是作为基督徒你也更加喜欢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爱，你们两个互相就是直接就是有吸引的，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因为没有耶稣在里面，纯粹天然的经不起考验啊。但是如果你虽然你们的夫妻很糟糕了，现在你却以耶稣为中介，以爱仇敌的这个束缚去爱你的配偶，你这个是有属灵价值的，你这样子就是的见证把这个夫妻挽回啊，一直到最后能够真的相爱，这个是有耶稣参与在其中的，这个耶稣就是一些像胶水一样的，这个胶水比那个原来的两块板那个一体没有破裂的胶起来的还要坚强，这个叫做有中介的爱啊，叫属灵的爱，是以耶稣为中介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如果没有这个以中介的爱，这个夫妻关系要挽回要行道何其困难啊，有什么动力使我们能够来挽回这个婚姻呢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就是圣马他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要爱神吧，你要以爱配偶为中介，这个就是不容易理解了。前面那个这个属灵的爱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只是做到没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相当于你要爱仇敌嘛，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爱仇敌现在不过就是你的配偶就是你的仇敌啊，外面的人你好得很啊，但是家里的人就是你的仇敌 这个你就需要来安登山宝训所说的要爱你的仇敌啊，爱你的仇敌是要以耶稣为中介的啊，没有以耶稣为中介不可能爱你的仇敌的啊。那么呢，圣妈今天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啊，这个是很深的开启，就是你要爱耶稣吗？你要爱神吗？你必须以你的配偶为中介啊，这个是一个开启，这个我也认识到了，我也开始体会到，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啊，这是这个有问题的这个基督徒的夫妻啊，神并不希望你就是说啊，人得不到爱，从人身上得不到爱，我就去爱神吧，然后就一头就钻到这个至圣所就不出来了啊，然后就成天在那里爱神爱神，然后孩子也不顾了，这个夫妻关系完全不管了，神并不喜悦这一种。这种神和人的关系完全分开啊，就是在神那里得满足，这个很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个原则，如果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人，你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啊，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就是说爱神和爱人呢，它是不能分开不能分家的。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很重要的，你不知道圣经这个原则，那你就可能走宗教的路，就是一个心理的逃避，就是说你在心里在配偶家里得不到满足啊，你就一钻到那个里面就去爱神得满足了，这个是真爱是假呢？你真正的遇到了神的爱，你可以表现出来爱人的，爱你周边的人的啊。如果你说哎呀，我一进到里面就爱得不得了，一出来就完全没有爱了，都是恨，你要打个 question， 这个圣经上面讲了，有一个打一个问号啊。圣经里讲了，你不能够爱看得见的人，而你却你很爱看不见的神，你的爱是假的，你这个有一个危险。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一位爱啊，就是神，你会被改变的啊，你会你表现出来爱你周围的人。如果你一直没有改变，你要打一个问号。你的那个路走的是不是对的？那是宗教的路，不是圣经的路。圣经里面啊是什么呢？就是你爱神呢、啊，要以爱人为中介，这个才是圣经的路啊。那么爱神要以爱人为中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夫妻啊，你现在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夫因为人的没有行道嘛，以前所以夫妻搞得很糟糕了，对，已经没有爱了啊，我就到神那里去得满足。这个作为第一步是可以的，作为第一步是应该这样子的啊。你否，但是呢，这个是不完整的啊。你要从神那里建立这个关系，在神那里领受爱，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你一定要有第二步，就是要以人爱人为中介啊。那么呢，这个实际的表现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啊，你这个夫妻关系是你已经完全得不到满足了，你的心是空的。那么呢，你确实第一步你要去爱神，你要去追求神，你要在神那里得到这份爱。那么呢，但是你会发现呢，当你去爱神、追求神的时候，你得到了这份爱，但是到一个地步就停了，就不能再深入下去了。甚至还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到一定的时候就跟爱神也爱不下去了。你是领受了神的爱，有美好的记忆，但是现在没有了，那个爱不见了，你就要知道，这个时候神可能是让你什么，要以人为中介，走到第二步了，啊，就是说你现在必须转过头来，把你在神那里领受的爱去爱那个看得见的人，而且是不可爱的人，你必须要解决跟人的问题，以这个人为中介。来恢复你跟神的关系，那么你跟神的关系就会更加再进一步，再突破到跟神的这个契合啊，就是那个关系的里面啊，这个呢就是说啊，以人为中介去爱神，特别是配偶，其实还不光是配偶啊，这个原则是可以分开的，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在雅各书里面都有。啊，特别约翰一书，就是他是爱神跟爱人是不能分开的，啊，就是父为中介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父为中介， 它是我们啊这个在家里面在爱中行道的这个两项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是神在这个在这里跟我们开启的啊。我盼望这两条的真理啊，互为中介，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来落实在爱中，在家中来行道。我就分享到这里。
很感恩，就是我啊经历到，就是我因为我们家这个灵性上面确实呢很感恩，就是神啊带领我们家师母，他就是神给他制造，反正就是在他心灵深处制造一个不满足，驱使他来寻求啊。我就觉得他在我们家呢是确实是一个啊超前来追求啊，也把带着我一起走。那我上一次他在，我记得他上一周礼拜四见证还是礼拜三在这个平台上见证，我说你受那么大伤害，你简直觉得像你是啊白毛女似的那种，那我不承认那个什么黄世仁那种感觉哈。那我说你这个完全是你自己扭曲啊，你自己是一个扭曲的伤痕人，你把所有的那个爱都挡在外面，然后呢把一点小瑕疵无限放大。我说你这个是跟我造成很大误解啊。我说你跟了解我们的还好，不了解那就是什么牧师啊，这是。我说这个那我就觉得还是有点啊被冒犯。那很感恩呢，就是毕竟现在神带领我们转的是很快的。在一天之内呢，我当然我要去查找我的问题。那我话是虽然那么说啊，但是我里面我还是知道我要去找啊找求问神呢 啊找神呢，究竟问题肯定是自己还是有问题，那我就去找神嘛。那一天之内呢，我就感觉到我们两人其实齐行动，他也在，神也在带领他，其实也神在带领我。那我其实那个就是人就慢慢就被神就是来光照啊，那里面的啊被冒犯他就是就有个平复。那毕竟这么长时间一粒落地的麦子还是有果子的，还是有果子的啊，就是还是下得来。因为心中就是有一个知道神他让一切的环境临到我，他就没有神就没有错啊，一定是我们中间出错。那出于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神是美善的，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啊让我们自己呢可以啊低下头来，可以去寻求啊。不管他当时的反应可能一下啊，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很快速的那种反应，然后慢慢就沉淀下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就看到我妻子她的改变，她确实就很快改变，我觉得神是做了一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他一下就改变了，因为他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顺服啊，顺服以后他从意志上选择，他当然先是真理明白之后，他真理是也是属于被开启啊，他自己被开启，同时又透过科勒尔的信息在加强印证他的开启，所以呢他就坚定了这一个开启呢是来自于神的。那来自于神的，他就愿意从意志上选择去行啊，去做啊，这样的话神就因为他在真理里面行，所以真理就带出自由，所以神就很快的。所以我就发现你确实你要祷告啊，你要寻求啊，必须在真理上啊，因为神印证他的真理，你真理是一个正轨，它就相当于你一接通，你一进入真理那个正轨，然后呢你就实际上就一定跟把真理的源头就接通了，它是个，我就感觉是一个一卡位，他就一下子对准了，就那个恩膏哗哗的就下来。那我后来我就感觉哇，我们长时间对不准，长时间得不到，是因为我们没在真理上对准，而不是你多么的那个，用多么的那种啊，那个啊，那种使劲儿的求啊，使劲儿的那个呼喊呐、啊，我感觉还不是，就是他那个也是有作用，但是我感觉更大作用是你一定要跨进一下，进到真理里面去，你一跟神的真理对齐，他这个真理自然而然就释放能力，释放恩膏，那他瞬间就被啊这个能力就被释放出来，他里面立刻就有精力，他的精力以后呢，那我也能感觉得到，其实呢。那我就是我，其实我很急不可耐的，我其实在那个啊网络上啊啊，就跟国内的家人就有个把这个见证我就做出来了啊，我就马上就感觉到这个见证出来了，我就立刻就经历到了， 所以我就很快的，我就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上，我就把这个见证跟大家分享。我跟刚才周爸这个分享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不是用这个词叫互为中介，我就是说是中介。我就发现这个道成肉身，在神的真理里面好重要，好重要。神他其实还是那个，就是你爱看得见的神啊，看不见的，你想要啊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你必须先要爱，你要爱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看得见的弟兄。他这个东西，他就是互为影响，他就是互为影响。他是神，他就是不是一个纯的一个只是灵，只是一个灵的看不见的那个领域。他创造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而且创造诸多的看得见的角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包括父母的角色，他来彰显天父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去体会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他创造肉身的夫妻，他也是让我们去经历和体会那个属灵的夫妻关系。他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为什么耶稣他非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这个肉身物质界和这个灵界和永恒肉身的这个现世的时空领域，他又跟永恒的这个领域，他就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好奇妙的一个好奥秘，好奇妙的一个特点。别的宗教我看都没有，它就是两分的。但是呢，就是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它就是把这两种来掺和在一起。啊，不是一个我们过去想象的，就只是反正我都是爱情上得不到，我就去爱神。诶，我原来觉得爱情上得不到，我自己去辅导别人都这样讲啊，你在爱情上得不到，那你就去把神的神呢、啊？神他是神，他要把要你的心夺给他啊，你要把你的心来朝向他，那是神要做的。所以呢，你得不到，你当然得不到，你从人那里怎么能得到呢？那你一定要从神那去得嘛。所以呢，过去只是一个单向，但是实际上是双向的，互为之中介，确实是这样的，是互为中介，它是互相影响，它就是融合在一起，灵和物质界，然后永恒和现世界，它实际上是打通的，在神的里面，它就是打通的，它就是要有物质界，它就是要看得见的这个人角色当中介。那我就感觉到呢，就是说他刚才也讲到了，我丈夫他是我的爱的源头。他这个话呢，啊，你要有一个诠释，就是所谓的源头呢，就像我是个二传手，那我把神的爱呢，通过我传给他，那他只看到我二传手，他当然他接受的时候看的是二传手传给我的，但是呢，二传手是一传手传过来的，那一传手呢就是主耶稣，神的爱，那就是一传手，他呢表述当然可能不会严谨的那种神学表述嘛，它是一个见证。那我们理解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它实际上真正的源头还是神，但是呢，神就乐意用一个人转过去，他就要做这种事。我就发现神好伟大啊，他就是说要你们夫妇两个都爱我，还不影响你们夫妻之间。哎，你们两个都爱我，同时呢又要你们两个之间相爱，他就不会说嘛呢，你们俩都爱我，分别都爱我，但是你们两个就彼此打得不行。我们俩就是不爱，但是我们都还爱神，我们跟神都是通的，但是我们两个不通，那神就不乐意这样做。神就怎么样啊，他不是说做不到，他完全可以做到，但他的美意是什么呢？你们俩都爱我的，然后要导致一个你们夫妻之间更加的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以后又更加的爱我，哇，他是互相促进。我就发现我们的神真伟大，他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这是我的一个经历哈，但是我自己其实呢我的行为模式其实没多大的改变。那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大改变呢？我就说这个就叫心态改变，眼光改变。我说你呢就可以至少能够领受到我平常就有这些爱，只不过呢你呢是过去伤害呢就把它过滤了，就把它筛出去了，然后就拣选那个我那个瑕疵，我那里做不到的，我做的很差的那一块，然后呢就这么多年就吸收那个差的，那个好的就被过滤到外面去了。我说你现在呢是什么呢？你回归到一个正常，你能够也当然神也他也做了工，在我的里面也在他的里面，也不完全是我的爱，但至少呢就不会去过滤掉。那就很客观呢、很客观的，所以他也有爱，同时呢当然也有很多瑕疵。那我这两天他就是这样表现的，那他也能体会到我的爱，他也体会到我的一个老模式还是很烦人的，但是呢他就不再是以前那么偏激了，他就变成健康了，他就很健康了。所以神做工真是快，我希望我求神祝福每一个家庭，在这个平安之夜的时候啊，能够进入到每一个家庭。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真是感恩啊，看到神真是伟大啊，有改变生命的大能啊，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啊，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啊，真的在这一段的时间里，我们借着在爱里行道啊，我们有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先让我们从夫妻上改变啊，我们真是看到也听到啊，真的都有美好的见证啊。我在想，确实我们在一个这样的群体当中，我们的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有神的真理啊，有主的榜样啊，有弟兄姐妹的见证啊，牧者的见证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只要我们心还愿意啊，呼求神，愿意被神来改变，真的神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最近最大的领受就是，在这几个月当中，神借着教会的带领，我们在行道啊，真是在一个这样的水流当中。我们这次讲行道，真的跟我们以往啊，是我们头脑里的明白神的话啊，是完全不同的啊。那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夫妻啊，还看到弟兄姐妹的见证，确实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啊，再来帮助我们，再来改变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真实的光景啊，真实的一件摆在我面前的事情。假如说我们一天不行出神的话，我们不在家庭上有真实的改变啊，那可以说我们讲的太多啊，可能只能不能对我们没有益处，只能对我们有害啊。那现在我们我就在想，我们夫妻怎么样的改变呢？首先我们先有永恒的盼望啊，有这样一个我们对准神，神现在的脚步近了啊，我们今天啊在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这老旧的生命，老旧的眼光真是不容易改变。所以我们夫妻在这一年多，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啊，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神在梦中的对我们的讲话，神在各种借着人事物，借着弟兄姐妹对我们讲话，借着牧者对我们对我们讲啊。所以说我们人是很迟钝的啊，很不愿意改的，因为这个老模式太强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在这样一个群体啊行造的这样的环境水流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在做改变的工作。我刚才讲了，改变生命是最大的神迹啊。但是我们听到刚才牧者的分享啊，回想到自己真是感恩。我现在只能说，我们怎么把神的真理靠着圣灵活出来，就是一天啊，这不是真是每一天需要舍己，每一天要记住我带领18小时，我们在这个3个环节上不同的循环啊，我们怎么能一点一点的被主来制作啊，被神的大光来光照，看到自己里边真理里边需要被改变啊。我们有一个底线，就是任何问题让我们里边不快乐发怒了，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我就要悔改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带领当中，我相信神会扩张我们，在我们的夫妻，在我们的孩啊，在我们的弟兄妹，在我们的群体当中，神会有恩典带领我们啊，我们来效法主，活出主的生命来。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阿们，感谢主啊。先祝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夜平安，也祝我们的在本部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即将进入到这个圣诞节平安夜，祝福我们每个人。 今天早上陈导听到我们的牧者们在分享我们的夫妻关系，让我想到我们新生堂昨天前天晚上我们开了一个这个圣诞节的联欢，然后呢欢庆耶稣这个为我们诞生。然后昨天的早上呢，就是第二天的早晨呢，我们又开了一个同工会，就是在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同工之间有一个感恩的分享。那么特别感谢神我们家小华，他神给他一个感动，说我们在这个同工会当中我们分享什么呢我们就是说神感动他说我们可以来找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闪光点，我们的同工之间的我们的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闪光点。那么我就想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晨祷当中呢，我就想分享这么一点，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呢是做这样的一个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之间或者是我们同工之间，我们都像周爸所讲的，就是要先生命，二关系，第三才是事工或者是服事。那么我们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所以呢，结合到今天晨祷当中牧者们分享到我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能不能去服侍别人，把自己放低啊？我觉得这个是神在我们当中要做的一个大事。那么在这个新生堂的这个联欢会结束之后呢，我们谭玲姐妹把这个经文发出来大家共勉，我觉得非常感恩。那么在我们领袖同工聚会结束之后呢，谭玲姐妹圣灵感动她又发了一篇，就是撒母耳记下23章里边讲到大卫的37位勇士。那么这37位勇士他讲到这个文章里讲到这个文章里讲到说，在神的国当中我们真的不是单打独斗，感谢神赏赐给我们身边人，我们身边的同工，我们神的百姓乃是一个群体，因为神要我们一同建立他的国度。甚至是耶稣作为神神子，他的身旁也有12位最核心的门徒。今日的教会圣工十分讲究团队的奉献，我们要彼此配搭，得以周全，如同大卫纪念别人的翻看头，看到同工也要向他们表达赞美，神在我们当中和赏赐。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们欣赏我们，我觉得同工当中所谓的同工最亲密的同工就是我们的配偶，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所以在这个同工我们真的是要来领受神的爱，就是彼此为仆，彼此来欣赏对方处。孙爸和孙妈他们两位分别的分享都让我特别有感动。我觉得神真是在我们的牧长团队当中，尤其是借着这个孙爸和孙妈他们两位的这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样的这个成长，共同爱神啊，两边都去爱神，然后呢在这个爱神的过程当中彼此接纳，彼此同工，信任，彼此欣赏，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说神是要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行道啊，个人行道，家庭当中行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的机会，我们要来领受神，就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这个彼此欣赏彼此赞美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神借着这样的恩典呢，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家庭行道当中做得越来越好。那么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就是不光在家庭当中，那么在这个教会里边，在社会里边，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去行道。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今天是平安夜，我想是个很特殊的日子。虽然我们就是考证不是耶稣真正诞生的日子，但是主也是透过克莱尔的情书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一天我们还是要有个欢喜快乐来庆祝的心就是来纪念，因为实际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来纪念的。就是刚才牧者们讲到这个家庭夫妻的爱和神的爱这样的关系，我想每这个夫妻每一个夫妻就是在新的一年怎么样来建造夫妻关系包括跟神的关系都要一致对齐就是要特别来思想就是我想牧者们都讲得很清楚了 我是想到今天这个平安夜呢，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圣诞的晚会还是普天啊、同庆啊各样的晚会，我们教会里面的各样的纪念呢，都是会纪念耶稣的降生啊。我想就是耶稣的降生，他是在马槽里面啊。我们现在要建造夫妻关系也好，要行道也好，要无论是行怎么样行哪个层面的道也好，这个我们的心里的谦卑是第一的。那耶稣降生，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是非常卑微的地方，所以道成肉身啊，没有办法住在一个志气高大的人的里面啊。那当我们其实在夫妻关系也好，同工哈、任何的关系中间，我们无论因着伤害，我们无论因着自己曾经有多么付出或者是我们不管是说我们有一些是付出的一方，很多的付出，有一些是受伤害的一方，或者是怎样的一些的光景状况，使得我们里面无论是因着付出而自意高大，还是因着受伤而自怜自我保护我们心里的状态呢，要被神来光照和改变要成为一个谦卑的马槽。我想这个马槽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大或者华丽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很谦卑的能够迎接主的地方，能够迎接神的启示，也能够迎接神借着人的开启。无论这个人，当然你是我们的牧者啊，我们讲话我们很非常会注意听，还是你的配偶，你可能很多时候屏蔽掉他的话就像刚才孙爸也讲了一些同样的话，可能牧者讲出来你很重视，但是你的配偶讲出来同样的内容，但是你确实因着不同的人你就不给予重视，甚至你有很排斥或者反弹的态度或者是借着一个很微小的人跟你讲出来的话，你的态度会不同。所以我想我们是否能得到神的启示引领，是否常常能够被光照，能够来去走这些路就是我觉得在圣诞节这一天特别我觉得很多牧者都会传讲马槽的信息，就是我们心里的这个状态。我想当我们的心里的状态是受教的，是卑微的，是能够就是能够来就是能够来接收的的状态的时候，神跟你说话或者神借着人跟你说话都很容易了无论是叫你要来爱神，还是爱人，还是来光照自己，都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里面还不是一个马槽的状态自以为是的状态，一个受伤就是自防卫的状态，还是一个一直在给出去我是很有功劳的这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心呢就是都不是一个马槽的状态。我想在是平安夜就是不光是一个传福音的时间，更是让我们的内心来省察，当主耶稣真的要道成肉身进到我们里面，把他所有的道所有尤其包括最近平台上所讲的这些道行道的道，爱的道，舍己的道，要进到我们里面成为肉身，要来看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光景，也就是说我们里面要翻成为一个好土，那么这个好种子进来的时候才能够在你的里面产生果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只是在圣诞的时候呢，特别的我们会思想主耶稣的诞生的时候呢，虽然主耶稣早就已经诞生在我们的里面，也已经开始长大成型，但是如果我们里面不是一直保持一个马槽的状态，主耶稣的在我们里面的这个长大成型就会受到拦阻，他就会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来在我们的里面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主耶稣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呢，他要来自由的能够长成他要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里面要不断的打扫干净，保持一个马槽的状态，谦卑的受教的状态。那么我们如果在平安夜得到这一份恩膏，就是一个谦卑的马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这样的一个恩膏，那么主所栽种的，借着平台，借着教会，借着他自己所栽种的所有的这些道，都能够很快的来开发芽开花结出30倍、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果效。好，就分享这些，盼望我们每一位，我从我自己开始，我们都能够得着平安夜主耶稣降生在卑微的马槽这样的一个福分，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回转，成为卑微的马槽，能够迎接主这个道，成为肉身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就分享这些，谢谢。